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个感恩的主日，我们有感恩的诗歌，有感恩的信息，还会有感恩受洗的见证。有人说在人的情感中最少的就是感谢，因为人觉得常常得到的总比我们想要的少，我们的里面实在少有笑声，甚至有时候对上帝也充满了抱怨。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次上帝派了两位天使来到地上收集基督徒们的祷告，最后这两位天使返回天上，呈现在上帝面前的是什么呢？独多的是祈求，而最少的这是什么？感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还有一句怎么说？凡事谢恩。我们三句怎么来说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今天我们要借着圣经中耶稣当年与他的门徒所讲的一个在葡萄园里做工的故事，与大家分享一个感恩的信息。我今天要在这里讲三种向神感恩的人，或者是说一个人在三种的状况下他会向神感恩。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经文出自在马太福音20章，我们要从20章1节读到第16节。新约马太福音20章，我们要从1章1节读到16节。翻到了，我们大家就带着一个感恩寻求的心来读这下面一段的经文。开始，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取故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1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散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和审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九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那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请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院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前的为止。约在有出雇来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即至那先雇来，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好，我今天讲第一种人，是一个清楚自己是被神邀请进葡萄园，进天国，葡萄园即是天国，进天国做工的人才会感恩。这里第一节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在葡萄园里做工的故事是一个天国的比喻，是说一个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神邀请，最后进入永生的国度的。在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先把葡萄园的家主看为是耶稣，因为正是他把我们一个一个带入神的同在，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圣经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接着我们再来算一算，你圣经不要关掉，算一算耶稣一天他几次到葡萄园的门口，即天国的门外来寻找人的。我问你有多少次，你数过吗？有几次？3次4次几次？一共有5次。第一个是什么时候？清晨，但也就是早晨的6点。四出， 是早晨的九点，午正是几点？十二点。审出是什么？下午三点。有出是下午的五点。大家可以看到，耶稣是一天五次出到门外来邀请人进入他的葡萄园。其实五次在这里只是一个虚数，代表耶稣是常常的、时时的在天国的门外寻找流浪失丧的人。其实我们都是被他这样一个一个请进去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就在感恩节的晚上，我带了一个人信了主。这个人进入教会多年，对宗教也很有研究，为人非常的诚恳，但他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想过，其实福音是一个父亲与儿子的关系的重建，是一个游荡在外的儿子回到了父的家中，是一个儿子的灵进到了一个人的里面，以致他称上帝为阿爸为父，心里只有荣耀，没有羞愧，没有为难。今天美国的经济不好，许多人都在寻找工作，只是如今大家都在 internet 上找工作，不像耶稣说的那个年代。但是今天我们一样能在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在 Home Depot， 你会看到有一些从事装修的散工，每天的早晨他们都早早的等候在那里，那一天招工的人出现，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福音。耶稣的比喻也是这样，他一次一次的问那些站在门口等着做工的人，你看到吗？在20章6节7节，这里有对话，他说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已经到了黄昏了，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怎么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耶稣怎么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今天你或许有稳定的工作，你可能体会不到耶稣问话背后的恩典。如果你现在没有工作，或者几经面试都不那么顺利，甚至养生都渐渐的成了问题，你会对耶稣的话有所体认，你会感恩的说，天下若有这样的好事就好了，只要愿意，人人都可以有工作，人人都可以有饭吃。神的恩典是明显的，但在接下来的故事中，耶稣告诉我们，在葡萄园里做工的人并不感谢葡萄园的家主。我们可以来看第8章，怎么说？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第9说，约在有出，就是晚上5点钟雇来的人也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即是那先雇来的，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000。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乐，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为什么一个明明得到了恩典的人，好像从清早到了黄昏，只不过是过了一个白天，就不再向家主感恩，甚至还会向家主抱怨？现在我借着圣经上的故事来做解答，一个人在怎样的状态下，即使他被耶稣请进了葡萄园，仍然会不失感恩。我来思想，圣经上至少讲了有几件的事情是这么提醒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玛拿的故事。在旷野，神每一天按时赐下玛拿给以色列百姓为食粮。神告诉百姓，一天的食粮一天用，玛拿若存留到第二天就会怎么样？生虫，还会怎么样？发臭。而到了第6天，百姓捡拾的玛纳，这可以存留2天，既不生虫也不发臭，那是为了叫百姓在安息日不要做工，纪念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仍然看到有以色列的百姓想靠自己的努力在平日多多积存玛纳，结果百姓平日为了第二天积存的玛纳就开始生虫，开始发臭。我们也看到到了第7天安息日，大家明明已经存有吃的玛拿了，仍然还有人出去想再捡吃一罐玛拿，但是一无所获。圣经在这里讲的不是那些以色列百姓为人的勤劳，他们一刻也闲不住，不是在说他们的勤劳。圣经在这里所讲的不是那些 而是在这里圣经在这里所讲的，他们里面有一个可以靠自己捡拾玛纳的勤劳，而不是靠上帝的供应来安身立命的恶心。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提醒是，一个里面依靠自己的人是不容易向神感恩的，因为他看不到上帝每天的供应和恩典才是他生命的依靠，这种人不容易向神感恩。第二件事说的是，经旷野四十年之后，当新生代的以色列百姓要踏进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时，上帝告诉他的百姓，在约书亚记这么说，他说，我赐给你们的地土非你们所修治，你们要跨过约旦河到那里，那边的土地不是你们修治的，我赐给你们那里的城邑不是你们建造的，你们在其中，你们所吃的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里的果子也不是你们栽种的。耶和华神他又借着摩西的口说出他对以色列百姓的担心，他说，我担心了，恐怕你们进了应许之地，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们的牛羊加多，你们的金银添增，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了，你们的心里心高气傲，就会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的，又在旷野将你所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的那一位，你们心里恐怕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神借着摩西的口告诉他的百姓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那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果然不出耶和华所料，以色列百姓在迦南虽然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却忘记了上帝丰富的恩典。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不愿将荣耀归给上帝的人是不容易向神感恩的，因为他会觉得自己今天所得的财富和荣耀是自己的能力得来的。第三件事发生在新约，耶稣治好了十个麻风病人，但是其中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将荣耀归给神，耶稣就问他了这样的问题，耶稣说，被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难道再也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小组就在学习这段经文，我们再过感恩节，我请大家说一说，这九个得了医治的麻风病人不来敬拜感谢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在分析，大家分析说，他们不是不感谢神，而是太忙了，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了。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太忙，或是只将自己的事和需要放在第一的人，是不容易向神感恩的。因为人若要等了有空有闲有余才去敬拜神，那么神已经就不再是他的神了。这三个圣经故事至少告诉我们，有这样三种人，一个是依靠自己勤劳的人，一个是不将荣耀归给神的人，和一个太忙将自己的事情和需要放在第一的人，是一个不容易向神感恩的人。这三种人，或者是说一个人，当他处在这三种境况中的时候，他是不容易向神感恩的。那么一个人在怎样的光景中才会不忘感恩呢？最近我读到了一首歌，这个歌词可以提供我们大家一个反向的思维，我也想在这里读出来给大家听一听，你也想一想。歌词这样说，没有人躺在医院里面嘲笑上帝，没有人在战争中嘲笑上帝，没有人在饥寒交迫和贫困潦倒的时候嘲笑上帝，没有人在常规体检后接到医生的电话时嘲笑上帝，没有人在他们的孩子与朋友聚会深夜不归的时候嘲笑上帝，没有人在他们乘坐飞机开始失控震荡的时候嘲笑上帝，没有人在看到他们心爱的人与别人手拉手的时候嘲笑上帝，没有人在警察敲门跟他们说，先生，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的时候嘲笑上帝，没有人在经历饥荒水灾火灾时嘲笑上帝， 这个歌词让我反复思想，我会从另一个角度去思想，难道我们只有在旷苦和灾难中才能停止对上帝的嘲笑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在无病无灾中对上帝多有感恩，多有敬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他能被上帝邀请进葡萄园里得到永远的生命，他就得好好的感恩，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恩典啊！圣经就这么说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神叫那耶稣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罪人因着神的邀请在耶稣里竟然成了义人，这就是福音。教会在明年元月，就是12月之后1月份的会有一个诗歌的演唱会，主题非常的好，叫什么？触动你生命的一首歌。我看到不少的小组回应热烈，我看小羚羊小组是团契是回应最热烈的，他们看到很多的人都在将自己里面感动的歌都推去在email 里面给大家看。我生命中第一次被触动的歌就是我们波饼是常常唱的那首十字架的歌，它的副歌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净了，唯靠耶稣宝血。大家会唱吗？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为什么这首歌会触动我呢？那是我们受洗的时候和弟兄姐妹们一遍一遍反复咏唱的歌。我知道自己曾经是瞎眼的，是瘸腿的，是受压制的，是耶稣他让我看见，让我行走，让我得了自由。我记得自己在受洗的时候讲过那三句话，我说我是一张归根的落叶，我也是一个归家的浪子，我有两个生日，一个是妈妈给的，还有一个是耶稣给的。是神救了我的生命，他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祝福。这两天感恩节，我和师母就常常在回忆这些年来在美国所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是92年11月来美国的，我来了几天就开始过感恩节。我在想说，接待我们的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双方的男人是在同一个实验室里工作，我的太太跟另外一位女的，他们也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所以我新来乍到，他们在感恩节里两家人家来合起来来请我们刚刚从这里来的。结果谁知道没有过多久事情发生了，他们那个其中一对还刚刚养了一个孩子，结果这两个好朋友，一个男的爱上了另外一个女的，这两个家庭就分散。当我们再一次在回顾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谢上帝保守了我们的婚姻，以致重建我们的婚姻。我在想说，当我们信主奉献传道以后，在这些日子里，我想起我的太太曾经对我说过的三句话，我是心里带着感恩。第一句话是说，她说要苦就苦在一起，这个意思的背景是说，当我要奉献传道的时候，他竟然愿意放下他的收入，放下他的身份，然后离开原来的工作的学校，来我一起跟我出来来传道。他讲的第二句话是说，当他陪我到行政院去读书的时候，我的院长在问他，梅影，你奉献，请你讲讲你为什么会奉献又感动。他说我没什么，我在主面前祷告，就是愿意成为我至刚的帮助。好了，这就是最好的回答。第三句话是在有一次他在父亲节的时候，他对众人说，因为我曾经说过，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我愿意娶你为妻。他想不到我是一个人跟他说的，想不到多年之后他竟在众人面前说，如果还有下辈子，我愿意再嫁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如果能够思想到你的太太愿意苦都苦在一起，愿意一辈子成为你的帮助，愿意到下辈子都嫁给你的，我告诉你，这个男人走路脸上会有光，真的， 你做任何的事情里面都会有底气，是不是啊？阿们，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前几天我的儿子打电话来向我预约说要给他尚未出生的孩子要起名字，他告诉我他的太太也就是我的儿媳妇说，因为我跟他起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叫张天英，他觉得心里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孩子现在还不知道男女，已经打电话来预约说，老爸你快快帮我们取一个孩子的名字。我在细在想说，大儿子离开我已经多年了，他又娶了一个美国人，照道理我们父子之间其实没有太多的话可以讲，但是很感谢主，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可以有讲不完的话。即使今天他们夫妻有不高兴，两个人吵架，他太太第一时间就会叫他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可以在电话中跟他们夫妻俩一起的祷告。我在想，若不是耶稣，我和我家不会得到这等的福气。真的不是我在找耶稣，而是耶稣找到了我们，是耶稣在葡萄园的门口呼召我进去做工的。而且我记得，我知道我一进去就得到了工价。当我看到自己是被邀请的，我的里面就知道我活在喜乐中，活在安全中，也活在恩典中。好，我们应该知道怎样的人才会常常感恩呢？那就是能清楚的明白自己原是不配的，是被神邀请进葡萄园，即被神邀请进天国的人才会感恩。今天我们有两位姐妹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愿他们在做新人的第一天起就学习做一个凡事向神感恩的人。阿们。我们在主里祝愿他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好，我现在讲第二个，那就是一个明白在葡萄园里所得的工钱不是工资的人才会向神感恩。第一个是清楚知道是被神邀请进葡萄园做工的人，他会感恩。第二个种人是一个明白在葡萄园里所做的工钱所得到的工钱不是工资的人才会感恩。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在20章10节到15节，我们再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耶稣怎么来说的。我们一起来，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乐，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我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好，我不知道大家过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疑惑，我相信有人有疑惑，我也曾经有疑惑。耶稣不管做工做多做少都给一样的工钱，那不是有失公允吗？耶稣不是在其他的天国的比喻中常常教导我们要努力做工吗？大家总还记得那个1000两、2000两、5000两银子的比喻，说的不是很清楚吗？你得了1000两，神要你拿多少出来？1000两。得了2000两，神希望你得多少？拿回2000两。给你5000两，神要你回多少？5000两。因为神说多给的也要向他多取。我们常常说，神啊你给我这么多恩典，神说是的，多给的也要多取。神从来就是要我们努力做工的。所以我也借着祷告求问神，这一两一钱银两到底意味着什么？祷告中的开启是，这一钱的银两不是工资，因为天国并不缺少劳动力。这里的家主请人进葡萄园做工，只是为了让那些流浪在外进去享受与他同在的恩典。这一两的银钱不是工资，乃是上帝因着怜悯和恩典邀请人进入天国，让他得到一个永生的一个证明。一钱银两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性的说法。保罗在罗马书中这样讲说，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那不做工的，你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你是付了劳力该得的， 唯有那不做工的仍然能够得。他说唯有那不做工的只信圣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保罗是说恩典是白白给的，保罗说工价是一个人劳力付出后所得到的报酬，那是该得的，不算恩典。恩典是白白给的，是你不做工只因为信神就给你的，那才叫恩典。所以当人以为靠着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赢得上帝的恩典时，他一方面就会看重自己的辛劳，另一方面他也会因此轻看上帝邀请他进入天国的恩典。保罗在这段话以后继续说，他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不在行为之内，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那得赦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保罗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明明是有罪，因为信神，神就不看他为有罪，看他为义，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如果我们把一钱的银两看为是在葡萄园里的工资，即在天国里辛劳的工资，那么我们就会再次回到靠好行为得救、靠行律法称义的死路上去。保罗说你们这要靠法律称义的、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所以一个人你信了主仍然想靠好行为来得救、靠行律法来称义的，那个你是在神的恩典中坠落了。同样倘若我们以为这工价所代表的恩典是我们辛勤劳力得到的，那就是对神那就是会永远失去对上帝感恩的心。感恩节的第二天我们称它为黑色星期五，有不少便宜的商品等着人去买。我就联想到一个遇到的故事，它叫天堂杂货店，似乎也是好像一个黑色星期五，大家都可以疯狂的去 shopping。 他这样说，他说很久以前，他说当我走在生命道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牌子，上面正写着天堂杂货铺杂货店。当我上去的时候门就自动打开了，等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殿堂里了。我看到了一群天使，店里随处可以有他们的身影。有一位天使交给了我一个篮子，便对我说孩子你好好的采购吧。我在这杂货店里，在每一个我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面前，我都可以任意的取悦。而且天使告诉我，如果你这次拿不动的时候，你以后还可以回来再拿。于是我就先取了一些忍耐，我也取了一些仁爱。我往下走看到的是理解，这理解你走到哪里都是非常需要的。我又拿了一两盒智慧和一两袋信心，当然我还需要一些的良善。我也没有忘记圣灵，他到处都在，为了跑着生命的竞赛，我还得拿一些力量和勇气。这样我的篮子快装满了，可是我还想需要恩典，我又选了救恩，因为那是免费的。在一个货架上我看到了祷告，所以我也拿了一点儿，因为我知道一走到外面我就会碰到罪恶、碰到试探。平安、喜乐、供货充足摆在架子的最后面，诗歌和赞美就在旁边，所以我也顺手拿了一些。然后我走向柜台准备付钱，心想我拿到的遵循主旨意所需要一切的货物，我就对天使说我要付多少。他笑着对我说只要你以后无论去到哪里都带着这些就行了。我就问他请告诉我我欠你多少。天使说孩子，耶稣在很久很久以前已经都为你付了账。这是一个遇到的故事，但是不还是给我们里面有提醒。怎样的人才会常常感恩呢？那就是看到葡萄园所得的工价是恩典而不是工资的人，这样的人才会向神感恩。好，现在我们讲第三种人，一个看到了自己在后的就要奋起努力向前的人才会感恩。 我们讲了三种人，第一种是清楚自己是被邀请进葡萄园做工的人，他会感恩。第二，他不会把这个工价当作工资的人，他会感恩。第三个是看到自己在后的就要奋起努力向前的，才会感恩。我们来读20章16节，我们把括号里的小字也读出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有谷卷在此有，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方面上帝给每一个不管你是先是后进葡萄园做工的所有的人都是1000银两，这是为了叫人不要把他的救恩当做你做工的报酬。如果你做工的报酬，你一定会跟上帝 complain。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上帝是非常关心每一个人努力做工的结果。上帝从来不希望那在前的因为不努力而变成在后的。我这里再要说，上帝不是不要人在葡萄园里努力做工，而是不要我们把努力做工当作他付给我们救恩的报酬。这一点非常清楚，请你永远牢记，要不你走到死胡同就走不出来了。我们举例说，在浪子的故事中，与父亲同在的哥哥和出走的浪子弟弟相比，哥哥本来是赚钱的，哥哥跟上帝同在，在父的家中每一天做工，他本来是在前的。但是当弟弟悔改回到家时，哥哥不愿意接待他，他对父亲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这个抱怨的话表明他没有看自己与父亲的同在的关系是一个恩典，而是一份应得报酬的工作。他没有感到这是一个恩典，乃是觉得这是一份工作。哥哥因着对父亲的抱怨，就在恩典中坠落了，从原来在前的就变成了在后的。同样，在法利赛人西门的故事里面，对一个从来遵守律法，以为因为遵守律法只欠了上帝5两的西门，和一个从来不守律法但如今认定自己是欠了上帝50两而感谢耶稣的女人来说，一个在前的就成了在后的了，另外一个在后的今天却成了一个在前的了。我们看到耶稣指着这个有罪的女人对西门说了这样的话，耶稣对他说，所以我告诉你西门，那个女人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认为自己赦免少的，她的爱也就少。葡萄园的故事表明，神因着恩典爱我们，并不因为我们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因为再大的罪，再大的错，也大不过神救赎的恩典。但当我们身处葡萄园中，神当然会关心我们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又做了一些怎么样的事。如果我们因为恩典就放纵自我的私欲，那就直接否定了他已经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记得，人在神的恩典中住日，并不免除我们要圣洁要完全的责任。相反，神的恩典应该加给我们努力去完成责任的力量。所以耶稣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里面的话说，因为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我们看到耶稣是怎样的心肠，怎样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到耶稣在强调恩典的同时，并没有叫人的努力变为可有可无。当神把人的好行为从他宣召我们的恩典中挪开的时候，他并没有除去你在生命中公义的要求。圣经中的标准就是要神的儿女在世上做光做盐，来荣耀上帝的名。当耶稣强调宣召你进葡萄园的恩典的时候，你不可以认为神不在乎你在葡萄园中的行为，以为自己一旦进了葡萄园，觉得反正都是1000银两就可以懒惰沉睡， 一位可以借着肉体的软弱就可以随波逐流。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我们的主不喜悦的，有违于他当初呼召你进入葡萄园的初衷。我们的主不希望你在恩典中坠落，不希望你这个在前的今天变成了在后的，但是他永远的盼望你。如果你今天圣灵在提醒你说你今天是在后的了，那么你就要奋起直追，从在后的努力变成在前的。如果你明白主的心意，你就是一个感恩的人，因为一个人看到自己在后的就要奋起努力向前，那就是真正的感恩。今天是一个感恩的主日，我们有感恩的敬拜，有感恩的信息，等会儿我们受洗的时候还会有感恩的见证。我们不能一年只在感恩节里想到感恩，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今天我们借着葡萄园做工的比喻讲了三种人会感恩，或者说一个人在三种的状况下会感恩。一个是真正清楚自己是被神邀请，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进葡萄园做工的人，他会感恩。一个是明白了在葡萄园里所得的工钱不是工资报酬的人，他会感恩。一个是看到自己已经在后的就努力向前的人，他会感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这些话语不只是2000年前你对你门徒所说的，今天圣灵一样在我们旁边在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今天是一个何等的人，是一个清楚自己被你邀请进入葡萄园做工的吗？我们是一个能够因着一切凡事借恩来荣耀你的人吗？亲爱的主，你再次让我明白，如果我们心里明白自己已经是在后的，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努力向前的人？主，你不是在白纸黑字中记录了这些话，你乃是将你的恩典明明的显在我们的面前，你再一次呼召我们起来，即使是在后的，我们也要努力向前，我们要在这个世上行出好的行为来，在葡萄园里努力做工，以致与你蒙召的恩相称，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成为你自己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这个荒谬的世代，能够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亲爱的主，让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只有感恩节才知道感恩的人，让我们一生都在你面前感恩，让我们里面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直到能够见你的面，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感恩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